欢迎来到丹特的午后时光。大家好，我是阿丹。
大家好，我是 Joey。
今天我们来聊聊假面骑士 Biruto。
Biruto
不是 Biruto， 是 Biruto。 没有啦，它其实就是英文的 Build。
Build
B-U-I-L-D Build。 那在开始之前呢，一样我们先让大家听一下它好听的片头曲，
帅哥，
超好听。好，那相信大家刚刚听过一小段片头曲之后，是不是就充满了很想看假面骑士 Build 的感觉呢？
血都热起来了啦！
是吗？你有听过吗？
第一次听，
第一次听。OK， 好。假面骑士 Build 呢，其实在对于我来说啦，它其实已经是一个非常棒的作品了。
哦，就是神级的吗？
如果用神作来形容，可能有些人会觉得太夸张。嗯，但是对我来说，它真的是一部很不错的作品。它不论是在角色的刻画上面，以及在皮套设计上面，外加上剧情上面，都是
堪称完美，
也没有到完，虽然没有不能说完美，嗯，但是我觉得都是可圈可点的程度。哦，就是相较于如果说它就是它的爆该有的爆点也有爆点，然后角色刻画的程度呢也是非常细致入微，并且呢在皮套上设计呢也能够看到各种。他一开始所设定的那种元那个他所要放入的元素风格 也很重哦。那我们先大概跟大家介绍一下假面骑士 Build 到底在讲什么。嗯，那假面骑士 Build 呢，他是在2017年9月3日于朝日电视台8点到8点半播放的日本特色电视剧。嗯，然后本作作为假面骑士系列平成第19部作品。那主角呢，口号是，就是每一部假面骑士几乎都会有一个口号，我都会把口号放在，与其说口号，不说是有点像是一个，主角专用的结语这种感觉。哦，嗯，那我都会放在下面的那个
资讯
栏里面。嗯，那这一部则是胜利的法则已经决定了，虽然当初有没有想用日文讲这一段，但是基于那个基于实力太强，我实在是有点难。对，然后。这一部假面骑士呢，他在一开始的时候是在讲述20年前呢，一批宇航员呢到火星探测，然后并且在火星的遗迹当中呢找到了一个名为潘朵拉的盒子，并且带回了地球，然后并且在同时带回地球以后呢，导致产生就是有经过有人特意的去触碰潘朵拉的盒子，将它打开，而产生了三道墙。并且将日本呢分为三块哦，然后所以也将日本分为东都跟西都还有北都。
我以为是魏楚，
魏三国是吧？
三国是的。
对，然后那整个故事呢，则是围绕在一开始呢是主要是在东都本身，就是因为主角假面骑士 Build 以及二期万丈龙我都是在主要都在就是在它有分，总共分三个阶段啦。第一个阶段呢，就是在讲东，就是有点像东都篇，它就是在讲，就是在大致上介绍说，主角的变身，然后以及二期的一些背景，然后以及介绍一下这个玩具怎么玩，
玩具虫，
对，然后怎么操作这个玩具啊，然后以及主角跟万丈龙我在一开始如何起，就是被东都以及被反派恶势力浮士德给追杀的一个故事，然后及洗白的过程，然后接着到第二阶段呢，前面这一阶段就一直收集一种叫做满装瓶的东西。
满装瓶，
对，满装瓶则是一个变身的道具，待会在皮套介绍上面我们再说。然后接着到第二阶段呢，则是三国就是斗争篇，就是东也不是三国了，三都斗争篇，然后这时候也开始出现了一些其他都的， 就是西都跟北都的假面骑士。
哦，护都啊。
对，护都，没错。然后接着呢，再接着就会回到关于火星的东西部分。嗯，就是之所以会有这些东西，就是因为从火星带回来的潘多拉盒子。
讲的是原因。嗯，
对。然后那这潘多拉带回来，除了带回了潘多拉盒子之外，还带回来最大的反派 Evolutor。哇、哦，他叫 Evolut。嗯，然后他是一个火星人。嗯，应该说他其实，不算火星，他是一个外星人。
对，
然后从火，就是他最后一次歼灭的文明在火星。
哦，
对，那也把 Evolutor 带回来。
对，
然后所以最后在第三阶段呢，则是围绕在打败这个最终大魔
王
的故事上面。嗯，没错。那这过程除不管是皮套也好，剧情也好，在第二阶段呢，就是在各三都的对战当中呢，也会渐渐的把每一个角色的设定以及刻画的跟就是个性上的刻画会更明确，
更细腻，更明确，
对，更细腻更明确。而且在演员的表现上，说实话，整部作品其实真的是就是一个赞，就是你看他们表演，你不会觉得
真的假的，
你会很
强哦，
你会很那怎么讲？就是你在看的时候
代入感很重，
代入感很重之外，而且每一集，我那时候我记得那时候我在看假面骑士 build 的时候，是每一个礼拜真的就是在等每一集。
哦，这么期待，就是说，
就期待下一集，就是
下一集什么时候，
赶快想赶快看下一集那种感觉。
哇塞，太强了吧！
这一部的作品，这一部的编剧是做的还蛮成功的。嗯，对。然后主要剧情就是这样，围绕在就是一开始就是在东都，然后接着才是三都的大战，最后就是击败最终大魔王，从火星来的，就是被从就是因为去了火星而带回来的终极大反派。而这个终极大反派有一个很大特色，等一下在皮套介绍的时候，顺便也一道介绍一下。
好哦，
没有，应该是要从角色介绍上面来介绍、啊、好，那我们接下来主要介绍一下几个比较重要的角色了。嗯，首先是男主角同生战兔。嗯，那他就是主要变身为假面骑士 Birudo 的角色。然后他除了能够变成假面骑士 Build 之外，还可以变成假面骑士 Evolu。那之所以呢可以变成 Evolu， 是因为他被 Evoluto 附身。
Evoluto 是、
欸、Evoluto 其实是一个外星生命体、
oh.
然后他可以附身在别人身上， 这样子。那同生战兔在变成假面骑士 Build 的时候呢，他们在这一部剧当中会有一个所谓的危险等级。嗯，那危险等级越高呢，你就能够使用越强的变身道具。
哦、oh.
那变身道具则是称为满装品的东西，它总共就是由生物以及非生物做一个合成的概念。嗯嗯嗯，那这一部最主要的剧情就是围绕在战争与科学。嗯，就是在这个设定上就是战争与科学。
对，
所以男主角是一个天才物理学家。嗯，然后他除了创造出了假面骑士系统之外呢，然后也接着就是能够就是渐渐使用每一个假面骑士系统所能使用的道具这样子。
嗯嗯，
对。那他在一开始的变身就是由兔子坦克是基础组合，嗯，然后是由两种颜色做配色，红色跟蓝色。嗯，大家如果有兴趣呢，可以去Google 一下，就是假面骑士 build 的造型这样子。嗯嗯嗯，在整体上来说，我个人是觉得第一次看就不会就会觉得还蛮不错这样子。然后当然男主角的危险等级就是会从一开始 3.2 慢慢升到 7.0、嗯、然后也会渐渐从一开始基础形态然后变到最后面的天才形态。
天才形态，
对，他最后一个形态是天才形态、哦、那这一部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当然一部分可能是东映为了卖玩具，然后另外一部分呢就是他的特点就是他的满装品都是两个为一组，会有个 best match， 但是不等于说不同的就是不等于说不是 best match 的满装品就不能用哦，没有
哦，不懂你
是他等于是说很多种动物元素以及很多种非生物元素去做一个搭配、嗯，例如像说钻石配上熊猫、嗯、然后或者是战斗机对机关枪配上老鹰、嗯嗯、大概这种感觉、嗯、对啊，就是它每一个都有 best match， 然后每一块潘多拉是一个盒子嘛，
对，
它总共有六面、嗯、所以它是每一面都可以拆下来的，那每一面可以有五个 best match。
best match 的话就会比较厉害吗？就是
best match 所能够打出的最佳伤害最高，
最高吗？
没错、哦，就是撇除
听起来就有加成，
撇除特殊的变身道具之外，
对，
就是单纯 best match 本身就是基础、哦、以基础来说，它的就是等于是说它伤害是最高的、
最强的，
然后外加上对应不同的属性跟元素的话、就会有不一样的效果。
哦，
对，然后那所以你就会知道是一个板子可以有五个 best match， 所以整部片大概全部的 best match 总共会有30个，然后外加两个额外的满装瓶，所以总共会有62个满装瓶，总共会有31种 best match。很可惜的是，没有全部都演出来，可能经费
多了，
可能经费有限啊。
对啊，
因为皮套要一直换，
啊、
你知道他每一个 best match 每个皮套都不一样，
哈，这也太扯了吧？
就是应该我的不一样是指说，
也不一样是细微的，
一个是颜色。第一个颜色一定不一样
哦，颜色不一样。
第二个就是上面会有的造型会不一样，
哈，
所以整体上来说其实也是，
那难怪他们不要弄，
蛮烧经费的這
樣子。对啊，
这是有点可惜。那接着后面就会有个气泡满装瓶，它就是有点，它叫 sparking， 它可以摇一摇，然后你就会听到它那种开那种汽水的声音、
哦，
然后长曲。那它则是一罐单罐式的，而且很大罐，
嗯，
这样子。然后再到这就算强化，这是算是。第一阶段强化，
对，
然后接着会有第二阶段强化，就是将 best match 上面再插上危险扳机，它叫 hazard、
哦、危险扳机，
对，叫做他们那时候当唱曲就会有 hazard 的感觉，就那个音效了，很帅。然后一开始在男主角还没办法掌控危险扳机的时候，当他使用的时候，就会在使用没一个时间后，他就会进入暴走状态、然后就是只要看到前面有人、就会破坏眼前所有的一切。
哇塞，
然后直到他发展出了，他开发出了可以驾驭这个暴走版危险扳机的那个满装瓶，叫做兔兔满装瓶以及坦坦满装瓶。就是男主角的基础形态是兔子与坦克、
哦、
那他这个强化形态搭配危险扳机的强化形态就是兔子满装瓶，
对，
它是一只长棍状态，然后可以长棍状，然后可以对折，然后插下去，两头都是兔子
哦， oh, oh.
一起插下去，等于是说有点像是这设定就有点像是双重的稳定，就是1+1=2的这种感觉。
可是它插下去，
它就会变成，例如像它原本是红蓝配色，对不对？
对，
它就变全红配色。跟全蓝配色、
哦，原来如此。
然后，并且攻击属性就会完全的单一，就往一个单一方向发展。
嗯哼哼，
这样子。那但是严格上来说，这个兔兔满装瓶以及坦坦满装瓶只有这两款有得到这个进阶状态，
对，
其他满装瓶就没有，因为这两个是比较偏足基础属性嘛。
嗯嗯嗯。
那但是后续有在剧场版有推出三期的这种双重满装瓶的一个设定
啊，
在剧场版有出现，然后到后面再下讲到三期的时候再说。
好。
对，然后最后则是天才满装瓶。
嗯，
那天才满装瓶则是透过使用白色的潘朵拉板子所制造出来的满装瓶。
嗯，
那它能够有进化的效果，就是原本的敌人呢叫 Smash。
对，
原本 Smash 被击败了之后呢，他就可以用空的满装瓶把 Smash 的力量给抽走
、嗯、
然后那个 Smash 都是由人改造的。
对
对，所以这一部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有点像致敬，它就是将人做生物化改造，
哦、
致敬假面骑士初代假面骑士一号这样子。
嗯嗯嗯嗯。
对，然后将做就是做人体改造的假面骑士。
嗯。
然后，那他吸收了 Smash 之后，那人就会变回来。
对。
那人，但是后面呢，他们有做一个有点像是刻意的强化改造、
嗯，
就会导致如果今天他被击败，就直接消失。
啊。
就没办法回复、
啊哦，
这时候就必须要靠天才满装瓶，它可以直接进化。
哎、欸，好、
哦，对，然后再把那个 Smash 变回
原样，
对，没错，它可以直接进化 Evolute，、就是所谓的Smash 呢，能够制造出 Smash， 必须要透过 Evolute 的基因去做改造。
嗯、对，
那天才满装瓶则是可以进化 Evolute 的基因。
哦，一个。用来进化，
所以他用来打 Evolute 效果非常好、
哦。
但是问题是还打不赢，你就知道这个反派有多强，
超强的。
那这是一期假面骑士 Build，
对，
他的基本上变成各种形态。那大家有兴趣想要去看说他总共有到底有多少种变成形态，则是可以去 Google 一下，就是
上
网搜寻
一
下，然后有他不同形态不同的造型，因为之前形态实在太多了。然后再来呢，就是二期万丈龙我。 万丈龙我则是在这一部当中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这基本上他就是设定成主角跟他在东都篇就已经相遇。那这个二级呢则是天生自带，就是他是自带 Evoluto 的基因，然后所以他其实是一个有点像是只花短短时间就是怀孕到生产只有短短的几个月而已
啊，
对，因为他自带他就是有沾到 Evoluto 的基因，对，然后所以他的危险等级提升的速度超级快，因为他本身就自带 Evoluto 的基因嘛，
对，
所以他的危险等级进化速度超级快，他也是这整部片最后能够击败Evoluto 的一个
关
键之一，没错。那他的进化形态就比较少了，因为他属于特殊型的，就是其实二期的进化都变身形态其实都会相较于一期少一些，那他则是只用单一的龙品，龙的满装品。
龙的满装品，
对，龙的满装品就是 Dragon Dragon
就要变，
他就会，所以他万丈龙我啊，有没有？一看就给你提示，而且他变身形态也很帅。然后他后面
呢，我好像看到海报上面是有一条龙在背后。
你确定你看到的不是真人快打的海报吗？
应该不是。
对，然后后面呢，则是透过就是后面他有再拿到就进化的熔岩龙的满装品。就是熔岩龙搭配一个全新的全套，
对
哦，这中间前面还有一个果冻满装品，
果冻满装品要干嘛？
就是它就是有点像是，因为它的满装品，它那果冻满装品就很像是一个铝箔包，
对，
然后它经过那个
是那能量饮料
Crash Drive， 它原本用的是 Biludo Drive 吧，就是建造驱动器来变身，然后后面改用 Crash Driver， 就是破碎驱动器，然后将那个果冻这样一挤，有没有？就咕噜咕噜咕噜进去那种感觉，直接变身成新的形态。
就可以变身。
对，新的形态。那这个新的形态呢，在第二阶段的三都混战篇呢，则是有演出说，在北都也有另外应该算是三期也使用这样的一个形态
方式。
对，然后他最后呢，则是他。刚刚后面有提到，他后面还有一个熔岩龙，则是使用熔岩全套变身的。对，那他这个假面骑士呢，叫做假面骑，就是二期叫做假面骑士 Cross Z。对，他是 Cross Z， 但是他在发音的时候是念 Cross。
哦，
反正也很帅，就是帅，没错。
然
后最后只有在就是基本上，撇除他被附身不讲，他的最终形态就是。撇除附身之外，然后撇除剧场版，就是以单纯以 TV 版来说，它的最终形态就是这个熔岩全套的形态，对，然后它是一个拳击手，
哦，很帅，
对，在被通缉之前，然后三期呢叫做假面骑士 Grease， 然后它则是呢使用就是一开始它用就是 Crash Driver，然后并且它的果冻呢，像万丈龙我使用的是龙果冻 Dragon 的果冻品，那它 Grease 呢则是用。机器人果冻品，
为什么它是什么？
它就叫做 Grease， 虽然我没有去特别去找
机器人嘛，
去找那个 Grease 的那个英文翻译，
应该差不多。
对，然后它则是在整部剧当中，它只用过这个三期只用过两种变身，一个就是 Grease， 因为它本身用 Grease 就超强，它那时候在使用 Grease 的时候就已经把自己的维生等级提升到极致了。就他已经到封，对他就有点像说他的上限，他已经到上限
封顶了啦。
他的上限，
不是
所有等级的上限，是他自己等级的上限。然后他后来为了他后来还强行突破，然后再使用到了寒冰满装品，就寒冰全套。万丈龙我二期用的是熔岩全套嘛，他则是用寒冰全套，在最后一集的时候打了一个牺牲打，超感人，看那一集会看到掉眼泪。所以他总共就三期，就是这两种变身。
为什么他要牺牲打？
因为他们要打最终大魔王啊！
哦，
在过程中会有很多那种反派很强，但是男主角要赶快把男主角送上去。
我懂了，就是他要把其他小王牵制住，然后让男主角进去跟大魔王。
对，可是其实其他小王是他以前在北都的好兄弟。然后被复活制造出来的。
哦，谢！
所以他就是充满热血与友情的阶段，然后包着你边看边掉泪，尤其是在最后 Grease 在最后消失的那一刻，哇
靠，
超感人
哦！而且他是被复活，他不是真的复活，
他的伙伴是被复活，不是真的复活、
啊，不是真的复活。
对，然后被复活来打他们，
来打他们。
对，然后四骑则是叫玄氏幻德，冰氏幻德。嗯，那冰氏幻德原本是东都的首相的儿子，哦、然后而且曾一度接管东都，嗯，就是当首相生死不明的时候，
对，
然后一度接管东都，
对，
然后最后后来首相被救活以后，嗯嗯嗯，然后再接着就把他，因为他儿子就是因为也接触到潘朵拉的光芒，因为潘朵拉盒子在打开一瞬间产生了强光，
对，
被那强光照到的人
都会变骑士，是不是？
不是，都会变得很对权力很着迷。
哦，原来如此。
对，然后所以冰氏幻德在那时候就是一开始就是一个反派，
对。
然后这也直到他被他的爸老爸被驱逐出境，驱逐出东都之后，嗯，然后接着到被改造。他原本只能用蝙蝠，就是用变身枪来变身。那但是他后来被改造之后，也能使用那个变身一般的那个比如的驱动器。
变身枪是怎样？
变身枪就是在他就是他是属变身枪是一个一开始在假面骑士的驱动器制造出来，假面骑士系统器制造出来之前，怎么狂吃螺丝？变身枪是在假面骑士系统制造出来之前的一个其中一个变身的道具。嗯、那时候 Evolutor 就是用这个道具。那这个道具唯一的缺点，它其实一出来就能够达到一定程度的危险等级。嗯，就你一使用就是一定程度危险等级。嗯，就有一定的强度。
对。
可是问题是，你使用它不会危险等级不会上升也不会下降，它是固定的。
哦。
这样子，那它一开始。他那个浮士德组这个反派组织，
对，
也是他创立的，对，也是冰氏幻德创立。那冰氏幻德后来呢，则是被改造之后呢，就是改成使用比鲁多的驱动器，然后并且得到了一个，不是，他不是用比鲁多驱动器，对不起，我说错了，各位听众，不好意思，更正一下，他用的是 Crash 驱动器，嗯。然后他使用的是鳄鱼满装品，
哦，鳄鱼满装品，
鳄鱼满装品，他变身也超帅，这个是紫色与黑色以及一种海蓝色的色调，
哦，好帅啊！
然后他是像前面使用 Crash 满装品的时候所挤压的是铝箔包的软包嘛，
对啊，
他则是硬罐硬瓶子，
为什么
插进去然后压下去的时候就会有那个什么，就会有那 Crocodile 的那个音效，这样子，没错。所以他的变身形态基本上在撇除剧场版，这就是他最终形态。嗯嗯。所以他最后也是牺牲打。
哦，他也是。
最后也打牺牲打。所以这一部算是继龙骑假面骑士龙骑以后呢，算是一个非 happy ending 的一个作品之一。
对啊，都挂光了。
对，可是最后呢，他们最后打败了 Evolutor 之后呢，他们创造了新的世界。
对。
而呼应了他们的片名叫假面骑士 Build 创造。
哦、oh ，
然后他们创造了一个新的世界，就是他们把平行时空的那个地球拉过来，跟原本这个地球融合
并在一起。
对，然后导致呢，全部一切都归零。
哦、oh ，
然后所有人都原本领便当的人全部复活。
哇塞，也太方便了
吧。然后，但是问题是，
对，
男主角那个同生战兔以及万丈龙我呢，则是保留记忆，然后存在这个世界上，嗯、哼哼，那这个世界上就会有两个同生战兔跟两个万丈龙我，没错，
因为他们记忆在，
对，没错，因为他们已经，就是他们在另外一个世界也有一个他们，就是平行时空嘛，
平行时空、啊、
就没有假面骑士的时空，没错，
哦，所以他们这样一做完以后，假面骑士就通通都
没了，
都没了，
对，就是只剩他，
哦，
就只剩同生战兔跟万丈龙我，然后像刚刚提到的这个冰氏幻德呢，他则是变成，因为每一个假面骑士在初期一开始变身以后，
对，
后面的就不管是强化状形态是怎么样，他都会带有原本初基础形态的名称，所以像刚刚冰氏幻德，他则是一开始他是 log， 就是 Kamen Rider log， 然后变身的时候就会有一个 log 的音效。这样子，然后是充满烟雾
的
蝙蝠，它是蝙蝠形态、嗯。然后，但是呢，当它变成鳄鱼形态的时候，叫做 crocodile in log
啊 ，in log，
哎，就是，反正就是变成这样，哥真的超帅。简单来说，就这一部假面其实就是充满了各种帅点，帅到爆。
哦，听起来好赞哎。
没错，那当然剧场版后面就有推出 为了卖更多的玩具呢，只有推出万丈龙我的最新的 Evoluto 的最终形态。嗯，然后因为它自身带 Evoluto 的那个基因嘛，所以它可以使用 Evoluto 的驱动器，并且变身为最终的万丈龙我的，就像是天才版装瓶的万丈龙我版。
哦，
也很帅，然后也就是充满宇宙的感觉的设计的皮套。然后而冰室幻德呢，则是在剧场版呢获得了一个双头的鳄鱼形态。
双头的鳄鱼形态，
对，就是其实它就是它原本形态外加一个披风，然后身上的一些纹路变成金色的雕纹，
哦，
就变得更帅，这样就更华丽
啦，
其实更华丽啦。
嗯，
然后而 Grease 呢也有一个专属它的剧场版，也出了一个它的形态，就是经由它三兄，因为它的好兄叫做好基友们呢，就是三个好基友们呢。他们都有他们自己，他们都变成成 Smash，
嗯 ，Smash，
对，他们都是变成成 Smash， 因为这就是有点像是一个军事兵，就是一个兵器的感觉啦。
哦，好，
对，然后生化兵器的感觉。那而 Grease 拿到最终形态，则是他的好三个好兄弟的，有点像是能力的综合版加 Grease 的进化。
哦，
这种感觉，这则是在剧场版才出现的一些特别的皮套。对，就是有兴趣的听众呢，除了看完 TV 版之外，还是可以去追追看剧场版。剧场版也是一个很精彩的。
这部感觉超级热血的感觉。
没错，它的因为它剧情刻画的真的很棒，所以它会让人就是一直想要，就是一直想看下一集，想看下一集那种，
就是，不间断了。
对，就是跟上一个 Wizard 差很多，就是差很多的地方就在这。Wizard 就会让人觉得，平铺直叙。今天就算没看到下一集没关系，我改天再看下一集。
对。
但是这一部是你没看下一集，你会很好奇下一集到底在演什么？
下一集在演什么？
对，接下来剧情怎么发展？那其中当然还有很多的配角，那每个配角的演技也都是一等一的。那我们这边就先不赘述了，因为实在太多，都很精彩。
之后可能可以，你可以喜欢的，你可以单独介绍给
每一个设计都很棒。对，然后男主角呢，之所以是天才物理学家，这边要稍微提一下，是因为他原本就是一个天才物理学家，后来被改造成那个样子。
对，
他被 Evoluto 使用道具把他变成那个样子，就那个长相，而他原本那个长相的人呢已经被 Evoluto 杀死了。
哦，
对，因为没有被替换成葛城巧。
对，
葛城巧其实就是同生战兔。
嗯
那但是他除了就是说 Evoluto 呢把同生战兔的这个外形的人呢找来，然后接着把他干掉，然后接着再把葛城巧弄迷晕，然后洗掉他的记忆，然后接着再把他弄成那个另外一个同生战兔的
长相，
然后并且把那个弄被干掉的同生战兔长相的人呢变成葛城巧的样子。
哇靠，
所以就制造了一个葛城巧已死的状态，然后但是其实他还活着，只是长得不一样而已。然后这天才物理学家，然后才能够持续开发。那他之所以 Evoluto 这个终极大反派呢？
对，
他之所以呢要做这些事情，是为了要让自己变成完全体。
完全体什么意思？
对，他来到地球的时候呢，是非完全体，他的能力没有完全的取
代。哦，就是他自己身上还是有缺陷的。
他有毁天灭地的技能，还可以
也太强了，
还可以附身人，还可以附身哦。超就简单说就是超级，就是简单说就是。目前就是在近期内所能看到，就是得到
反派，
就是反派当中获得最好待遇的反派，
最好待遇。
对，他拥有毁天灭地的技能，然后男主角还是一度打不赢他
啊，
真的是毁天灭地，他可以控制重力，然后还可以创造黑洞，
哇，他也太强了吧，
他超强，
我靠，
所以他才叫 Evoluto， Evoluto Evolution 就是进化的意思，对，所以他整个本身就是一个外，
他是一个大进化体，
对，他是一个超强的外星人，
哇塞。
对，当他拿到完全体的时候，哇，那真的是无人能敌啊，
可怕。
那这边说完，好不容易终于介绍完了基本上的重要角色之外呢，那其实刚刚也提到了 Evoluto， 那 Evoluto 呢，这个大反派呢，他的形态，他总共有七种形态，那当然你可以说他是为了卖玩具也好，你也可以说他是为了丰富剧本也好，因为毕竟到第三段的时候，基本上全都在打 Evoluto，就是不断的在打 Evoluto。所以其实大家可能会有点疲乏嘛，这时候就加入了一些不同。第一个就是加入了不同的反派之外，
对，
就是简单来说，就是 Evoluto 是一个终极大魔王，
对，
那他下面会有好
几
个手下
，
对，就是反派这样子，
嗯，
没错。那 Evoluto 本身这个终极大反派，他就是强到靠背，就是这样。但是他的造型也是帅到掉渣。
我那时候看了一下他的介绍啊，
嗯，
他说他的这一作的编剧武藤将吾。在陪同自己的孩子 看假面骑士的时候啊，对现实的假面骑士作品感到非常吃惊了，因此他开始观看平成骑士假面第一期的作品，并萌生了想参与这个作品的创作。嗯，我在想就是因为他萌生了这个想法以后，所以他才创造出这么有独创性的作品。我不知道这个编剧之前有写过什么。
没有，这个编剧是第一次写假面骑士。
哇，他第一次写哦。
对，然后但是他有一个搭、
哦欸、
他有搭配一个监制是大声。
对，大声原大声老师哦。
对，大声老师是监制。嗯，那当然自然这部作品在这个组合之下也相对来说、
哦、
因为大家对大声的评价其实也是蛮不错的。
也是蛮强的，是不是？
对，有亲爱的大声。没错，所以整部作来说真的是很不错，
很强，
对，非常好看。
哎呦，
对，那我们讲完了剧情，也讲完了皮套，也讲完了角色。
对，
我们皮套还没讲完吗？
皮套好像
皮套也讲完了嘛，对不对？嗯，所以在就最后就是要来说说我个人的感想
想法。
对，我个人是觉得这一部整部作品呢，当然没有完美的作品啊，
对，
就是因为每一部作品都会有一些小小缺点。举例来说，就是他的 best match 没有办法全部都展现出来。这是很可惜，但毕竟经费有限，而且集数也有限。但是整体上来说，在变身的各种形态、关键形态上来说，也是蛮不错的。
嗯，
就是不论设计也好，或者是变身的音效也好，
对，
然后以及特效也好，都很赞。
嗯
都非常赞。都就因为毕竟越来越近代了嘛，所以特效做得很好，
也是合情合理的。
对，也是很强，也是很正常的啦。
嗯，
那而且假面其实也是一个不断在挑战新的特效的一个，真的，你其实从。我们不要说从多久以前开始看，我们就从平成第一部假面骑士。
你的意思是说他一直挑战自己特效的极限吗？
应该不是，应该是说他每一年看他的特效都会有进步。
对，
就是你可以从假面骑士我们就从简单从平成第一部到平成第二十部来看，
嗯，
你就会看到他一路从这个3D 特效到一路到后面的特效越做越好。
嗯
嗯，没错。
不会有那种停滞的感觉，都是
不会。基本上你就可以看得出来，特效是有所变化。哦、就是说，它一开始特效是这样子，然后到后面特效变那样子。例如像说好了，假面骑士空我，
对，
第一部平成假面骑士，
嗯，
那它的变身特效呢，则是就是它的是3D 特效，然后有点像是现场建模，咻咻咻咻咻咻咻，然后就出来的。
对，
然后呢，但是。但是当他进入皮套的时候，你就哎、欸，怎么好像尺寸有点小差，有点些微的
落差，
对，落差。但是这倒还好，因为毕竟当年嘛，
嗯，
欸、很久了，很久之前了，一部假面其实就一年，二十部就二十年前。
你如果你用当时的眼光看，其实应该看不太出来。
对，因为其实
所以觉得很刺激，
因为那时候还在玩
的、oh my God,
还在玩 PS 2 对，那后面呢？你看我到假面骑士 Blade 的时候、嗯、，Blade 好像是第四还第六个假面骑士，
对，
平成的。
嗯，
那他这时候变身特效就是，他当他变身的时候，前面会飞出一张纸牌的框，
对，
因为他这个主要就是也主要有一个元素是扑克牌，
嗯，
他有一个 Ace 的那个纸牌飞出来，
哦，
那是一个图案哦，一个蓝色的。蓝色特效，然后一个 ACE 的图案，然后很漂亮，然后它会冲过去的时候就变身了，但是它不会是那种冲过去突然有点像，不会是那种剪接的感觉，啪啪就变成，不是，
不是断，
它是有一种冲破一个东西的感觉，然后啪，
哦，突破出来，
对，然后再冲过去的时候就有一种沾上了什么外黏膜的那种感觉，啪，这样出来的那种感觉，所以其实在那时候你就可以看到，哎，特效是有在进步，
嗯，
对，然后再直到。后面我们上次之前有提过的 Zero One 嘛
，Zero
One 真的是很多人听。而哦对，说到这个要跟大家说一下，4月16号呢，假面骑士 Zero One 的剧场版，
上映了。
Real and Time，Real 应该说 Real X Time，
嗯、
在4月16号上映了。
上映了、
啊，没错。有兴趣的听众呢，务必已经
刷一波了，
可以去刷一波那个一刷哈。对，手不用刷二刷，刷三一刷，我觉得就是一个很棒的支持。
对，
对，假面骑士的喜爱，你想多刷几次也不错。而上之前有提到一个留言的听众呢，他只是说在看完剧场版之后可以补足很多的设定。
嗯，
在 Zero One 的这个部分上的
话，哦，
这一部剧场版就是那个关键的剧场版。
原来如此。
对，他这一部就是补足了一些比较，就是可能之前填坑等等的一些问题。
所以想要了解听众，可以赶快把握这次机会，
把握这次机会
去电影院看，我觉得。会有更不同的感觉， 要不然平常我们都嘛在电视上看。
没错，你除了电影院之外，当然你也如果真的是没有时间去电影院的话，其实是可以等到巴哈姆特动画风以及木棉花的 YouTube 频道，其实应该后面都会上。
不管了，就是要去电影院看了
啊，刷起来，刷起来，
刷起来了，业配啊、哦，不是不是。
所以假面其实 Build 其实对我来说，其实就是一个很棒的一个作品，几乎对我来说是神作了。它就是一部不论是皮套也好，剧情也好，演员也好，都是一等一，
很厉害。
尤其是，当然有些人说他举例来说好了，像刚刚提到宾士幻德这个角色的设定上一路崩坏到最后，好不容易在好不容易透过牺牲打来拯救回了自己的那个角色形象。但是我觉得，因为毕竟他一开始受到那个潘朵拉盒子的影响，
对啊，
然后变成那个样子，那然后后面接着他在被破除了潘朵拉的那个盒子的影响了以后，
对，
他是最后好像应该也是被，应该我记得他是被天才满装瓶踢到，然后才被进化，进化了之后他就没有那个影响了嘛。
对，
然后特地变成了一个文字 T 大叔，他每次呢都会穿着一个文字 T， 然后别人跟他讲话他就指着他自己文字 T， 就是在剧情里面的时候他就说，哎，你觉得这个怎么样？文字 T 上面就写，嗯，还可以，
啊，真的假的？
之类的那种感觉，
文字 T 就会。
这还能卖钱？你能想象吗？
这可以啦，
在万代 Premiere 的商店里面，那时候我这文字 T 真是每一次出一个文字 T， 就各种各种就是可以订购，
真的假的、啊？
超扯，各种卖钱，卖起来，真的很会。除了玩具卖钱，衣服也要给你卖一波，
太强了，太强了，
没错，
会啊。
那但是我觉得它其实也是一个在要怎么讲，除了在紧凑的剧情当中，
嗯，是
它能够带出一些。就是不会让你一直在那个剧情当中，你懂那意思吗？或许有些人会说这有点出戏，
对，
但是我觉得它可以缓和一点那种气氛，
就是你不会一直这样子，好像一直陷进去，
没错，
会把你拉回来一点，
嗯嗯嗯，
让你可以这样子，就是让你比较舒服了。
对，
有时候看太投入吼，反而会有点，
应该说，如果今天这个剧情一直很紧张。然后你看的时候都很紧张、
很不舒服啊。
对，然后久了之后就会很累，
很累啊。
没错，
看完就觉得怎么。
那这除了这一个部分是很有趣的之外呢，还有一个很有趣的部分
是，
就是假面骑士 Grease 呢，这个也哦，这个演员要稍微提一下。
好、啊，
刚刚在介绍的时候没提到，假面骑士 Grease 的这个演员呢，他是他叫做伊海。我不说演员名字，我说角色设定的名字。
哦，角色设定叫
原
路
伊海。
嗯，
但是呢，他这个演员呢，之前演。假面骑士 Kiva 的爸爸，
哈，真的假的？
没错，假面骑士 Kiva 的爸爸，所以他在前一部假面骑士就是假面骑士 Kiva 里面有出演过他的爸爸，然后也就是第一个变身成那个使用全套变身的假面骑士的那个使用者，对，然后后来到这一部接着再出演一个更，就是那时候假面骑士 Kiva 的爸爸。他演饰演的时候，其实戏份并没有到很多。
嗯、
虽然说整部剧是用时空交错式的方式演出、嗯，所以他爸爸也很常会出现。
对，
其实这个演员虽然很常会出现，但相对来说还是主要还是在 Kiva 身上。
对，
而这一部呢，他戏份堪称就是因为毕竟是三个人共四个人共动，所以他戏份也是很多。而且他设定是一个偶像宅，你能想象一个，而且他是一个重情重义偶像宅。
重情重义偶像宅，
对，就是，但他不会一直都是呈现出偶像宅的那种感觉，
哦，
而且
他的设定，
对，他的设定是这样，所以他就是会在一些关，就是一些特定的时刻，爆发，就是透露出一点他偶像宅的那种感觉，这样子，也是帮整部剧一个画龙点睛的效果，就是除了
趣味线，
对，轻松一点这样，
轻松，
因为他们两个真的是非常爱立死亡 flag。很爱立死亡 flag， 然后每次都立死亡 flag， 虽然最后没死，但是不是，我就是说立死亡 flag 之后虽然没死，但是在最后还是都领便当
了，
对，两个都最后都领便当了，
哎，也是很那个，很感伤啊。
没错，那这两段真是看了之后会觉得很揪心、啊。
欸、你如果看了这些前面一直这样的铺陈，你对这个角色有感情，结果他最后挂了，
对，
真的是。
对，
就是会很难，
而且这些角色的设定跟演技真的是
很厉害，
非常的不错
哦，很到位，很这个角色都很适合这些演员啊。
因为其实假面骑士在挑演员的时候，本来就是
哦，
以那个演员形象跟角色形象是否有符合 去做挑选
哦，那就很蛮不错。
对，所以基本上都会是他们都会是 他们通常会给一个剧本，但是不是假面骑士正片的剧本，让他们去试。
哦，故意的，是不是？
对，然后
也不能太早透露。
但所以像那时候在有几部假面骑士，他们因为后面有一些假面骑士的作品当中，有时候在开始之前或者是最后一集会有那个下一部假面骑士进来乱录的那个情况。
哦，对，桥段，嗯，
对。那你会感觉有时候你在看假面骑士的时候，会觉得怎么好像跟那个最后一段的那个感觉不太
接不上，
对，接不太，感觉不太一样。原因就是因为角色设定还没有完全。
哦，
对，
原来如此，
没错。所以这一部假面骑士 Build 呢，真的是非常非常推荐大家来看，
大推啊 ，Build
大推，就是有兴趣的听众务必一定是可以去木棉花就有。木棉花的
YouTube
就
有了，就
可以看，而且还有国语跟日语版，给你选。就是如果想用听的，也可以用，
也可以听啊。在车开车的时候也可以用听的。
对，但是可能不太方便，因为毕竟还有一些画面跟特效。
我觉得用画面跟特效很重要，所以大家看的话，
对，
还是可以。
就是如果要给小朋友看中国语的也有，
也 OK 啊。
还要让小朋友看的，而这部也算是非常适合小朋友看的。
嗯，
就是我意思说。有些假面骑士设定比较偏青少年跟成人向，但是这一部虽然没有那么子宫向，但是它还是蛮适合小朋友看的，在各方面来说。
原来如此。
对，然后再加上各种演绎的展现，你看这一部，如果你很想看里面充满各种奇怪演绎，这一部也是大推，演绎非常多，在各种角色上面都会有出现。
太棒。
对，好。那这一部假面骑士呢，整体介绍完了之后呢，就你觉得有没有想要冲一波了？
我觉得想要冲一波，真的想了解一下。
再加上他的片头曲，哇，
太热血了！
大家可以，各位听众有兴趣务必 YouTube 木棉花
追起来了，
直接就可以看，他有一整系列都在里面。好，那我们这一集差不多就到这边，祝大家有个愉快的午后时光，我们下集见，拜拜。
下集见，拜拜。